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第十七章。以赛亚书第十七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审判地灵当受警戒，审判地灵当受警戒。这里讲是预言大马色将要被弃，也就是亚兰国将要受到神的刑罚。其实这章圣经不仅仅讲亚兰国，同时也讲到以色列国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，论大马色的末世。末世就是神啊的仆人以赛亚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关于大马色的预言。大马色就是亚兰国的首都，就一般讲大马色就代表了亚兰这个国家。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，所以这里所看到大马色被废弃，不再为城，必变为乱堆。这是先知的预言。在先知预言的时候，亚兰国是很兴盛的，但是神在这里指出，亚兰国得罪神，亚兰国抵挡神，所以亚兰国之中要被灭。后来是在主前733年被亚述所灭。所以大马色你尽管是首都，你兴盛，你强盛，但是必有一天被废弃，而且不再为城，而且变成了乱堆。这就是神的刑罚。亚罗尔仍然是大马，就属于亚兰国的一个城市。亚罗尔怎么样呢？他的城邑也同样的已被窃取，成为荒凉道，成为牧羊之处，羊在那里躺卧，无人惊吓，所以全部都被废弃。就说到大马色这个仇敌亚兰，哈，之中是受到了神的刑罚。我们都知道，根据第七章和第八章，就是特别讲到在亚哈斯犹大王亚哈斯的时代，这里有两个国家，一个是亚兰，一个是以色列国。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，他们怎样？他们在攻击犹大神的子民，他们被称为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。在之中呢，他们都先后被神受到神的刑罚，被神所灭。所以第三节接着就讲了以法莲。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代名称，以法莲不再有宝藏，大马色不再有国权，这很清楚。讲到以法莲的时候，就讲到大马色，也就是讲到以色列国，也同时讲到亚兰国，他们的国权、他们的宝藏都被夺走，亚兰所剩下的，就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，有十种消灭以色列，也同样消灭亚兰，因为他们都各随己意，不将荣耀归给神。都是抵挡神，所以这个预言是从神所说的，是先知以赛亚从神得到的，所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话。神说神必定成就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命定，所以也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个亚兰国和以色列国。作为神的儿女要受警戒，所以每一件事临到都是警戒神的儿女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就预言以色列有一天也要衰败。因为前面主要是讲亚兰，下面接着还是讲以色列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北国，他们是亡于主前公元前722年，也是亡于亚述。不管是亚兰还是以色列，之中都受罚，神都是借着亚述来刑罚他。所以这里说到那日，雅各的荣耀必是消耗，他肥胖的身体一见瘦弱，到那日就到神的时候，雅各家就是以色列神的子民该受刑罚的时候，他的荣耀再也没有，全部都被夺走。肥胖的身体就表示他原来非常强盛，非常兴盛，但是肥胖的身体就也要渐渐瘦弱。为什么？因为受到神的刑罚，就不像周割的人周脸合家用手割取碎骨，又像人在伊法因谷拾取遗落的碎，这意思就是说到神的子民有一天要受到神的审判。这个收割就是神兴起仇敌来像收割禾稼一样，像拾取碎遗落的碎子一样，将要刑罚他，就是审判他。所以审判常常就是临到了这些的悖逆人，神不听神话，他们是忘恩背道，所以结果悖逆。所以今天所剩下的也不多，好像我们能打橄榄树，在井上的烧石上只剩下两根的果子，就 就可怜到这个地步。在多国住的支撑上也只不过剩下了15个国，这就是神预言关于以色列的事，所以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做的。一直到第6节为止，在这一小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先知预言以色列必定衰败，这个原因就是得罪神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，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遭到神的刑罚。所以7节8节是讲到以色列余剩的人有一天他们要归向神，他们要弃绝他们的偶像，同时也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受到神的惩罚的原因，也因为他们拜偶像得罪神。所以我们看7节8节，当那日人就仰望照他们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人。什么时候神的子民能够重新的归向神，能够仰望他们这个照他们的主呢？那就是当他们苦透的时候，当他们被掳受到神的刑罚以后，他们有一天会转过来。所以什么时候能呢？就是仰望照他们主的时候。所以这个犯罪作恶被掳就是不仰望神，忘恩废道，不准备仰望神，所以神把他们掳去，叫他们受到刑罚。这以后呢，他们在苦难中仰望神，那他们就蒙恩。什么叫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人？就是他们的眼目转向了以色列的圣人。这个重看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向神，所以神就是想拜他的主，你要转向神，不要再拜偶像，不要再看重世上的一切。所以那一天他们必不仰望祭坛，这个祭坛是多数，是表明拜金牛犊的这些祭坛，拜偶像所制造的祭坛，也就是他们手所造的那些个偶像，那些个秋坛，那些个祭坛，有一天他们都会放弃，也不再看重自己指头所做的就是偶像，无论是木头的，是石头的，还是日像，有一天他们都要放弃。所以7节8节就经过被掳，经过刑罚以后，渔民有一天，余剩的民将要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。这就是先知的预言，也是神的旨意。人不经过苦难，不会回头转向神。所以神的目的就是叫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归向神。第9节到11节，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受罚的原因。以色列受罚的原因是什么？在那日，他们的坚固城必向树林中的山顶和山顶上所偏僻的地方，就是说的荒凉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这个树林啊，这个和山顶偏僻的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全部被剥夺了。是从前在以色列面前被人偏僻的，这样地就荒凉了。就以色列曾经是这样的荒凉，现在再一次的荒凉。因为什么呢？第10节就告诉你。就是第9节以后又重新讲到他们受罚，就好像树林和山顶上什么都被撇弃了一样，什么都找不到，全部被撇弃。那么什么原因呢？第10节，因为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。所以一个人最大的罪就是离弃神，忘恩负义，这就是这位百姓的罪。我们对照自己也常常忘记救我们的神，不纪念曾经拯救我们的那个磐石，这个磐石是我们的隐秘处，是我们那个躲藏一切的苦难啊，那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平安的这个磐石。我们知道这位救主，这里特别讲的磐石，这个磐石是英文是大写，表明是专用名词，它就是指着基督说，就是指神，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，是坚固的磐石。但是当神的百姓忘记了神，不纪念赐给他们能力的这个磐石的时候，那所以他们就被如今呢就指出他们的罪了。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异样的栽，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，你好像似乎很平安，但是到了早晨你所种的开花，但是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获的全都废弃，都没有。就说明了神的百姓忘记神以后，他们所栽种的是什么？那个佳美的秧子是指的，是指的自我自己看为好的世界的东西，从情欲来的，从世界来的，从人来的，从魔鬼来的，这些的东西，异样的种子，异样的栽种，佳美的秧子都是在那 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又怎么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你不是爱这个，就是误那，或是重这个，或者是轻那，你不可能，你两样都要。所以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，就离弃了真神，不要神跟他联合，应该做狮子与树联合，像葡萄树一样。他们却是人栽上了另外一个东西啊，看来是佳美的样子，是异样的栽的。所以结果呢，结果只能是荒凉。到了早晨就看出来了，你所种的开花了，结果是愁苦伤痛，什么都没有，所得到的就是愁苦和伤痛，而且所收得的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被剥夺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你离弃神，你忘恩，结果就受到什么惩罚，这个惩罚就样样被剥夺。所以直到如今，我们只能专爱神，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这个异样的栽子就是马门，这异样的栽子就是我们里面的情欲。我们常常在主以外，我们还是追求情欲的满足，或者说就是我们另一所爱的偶像啊。我们爱偶像，那你就不会爱神啊。你爱神，你必须有所舍意，你才能真正真心的来爱主。所以这个异样的栽子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求助给我们啊，蒙主光照要拿着。这第十节在英文圣经那里有一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遭到神的刑罚？为什么被神撇弃？为什么变成荒凉？因为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能力的神，所以这是根本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我们不能够再忘恩负义，我们不能离弃救我们的神。底下最后一段就是12节到14节，这一段是先知预言列国有一天要受审，众敌奔腾，神一斥责就归无有。这个众敌就是列国列邦，当时来讲也可以指着亚述，亚述这个狂妄的这个仇敌，他如同什么样？所以我们看12节，他的意思说，听啊，多民轰了，好像海浪喷红，列国奔腾，好像猛水滔滔，列国奔腾，好像多水滔滔，但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逃避，又被追赶，如同山上风前的坑，又如暴风前的悬浮。所以神一斥责，他就归无有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外邦在争闹啊，万民都在谋算希望的事，在抵挡神，说没有神，狂妄的在怎么样，在拦阻神的工作，在迫害神的子民，这都如同是海浪喷红，多水滔滔。但是神一斥责就完了，就远远的逃避，而且剩下的不过是风险的坑，是暴风风险的悬浮。我们知道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，恶人乃像坑敌被风吹散啊，所以这些个恶人就是列国列邦抵挡神，来攻击神的百姓，攻击神的子民，所以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像风前的坑，像旋风一样啊，暴风前的悬浮，旋风的图案，转眼之间就刮没了啊，找都找不到。到了晚上有金色，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，所以无影无踪。所以抵挡神，你这些个列邦有一天一定受罚。所以前面特别讲的神的子民，虽然前面讲的亚兰国，但重点我们看来还是讲以色列国，讲以色列神的百姓。神的百姓犯罪作恶忘恩弃神也受罚，但是毕竟不同，不同在哪里？神还给他们悔改记住，他们还能够归向神，还能够转向神，还能够仰望神，还能重新转向那位啊以色列的圣者。但是对于仇敌来讲，神要么不罚，罚是彻底，像你像康体被风吹散，但你像暴风前的悬浮，这一刮到早上就没有了，什么都见不到。所以我们就是按照当时的预言来讲，就是指着亚述大军，一夜的功夫，因为有先知以赛亚的祷告，有西西家的祷告，全国全民在神面前不代价祷告，所以神真垂听他们祷告啊。结果神一斥责，结果怎么样？神就差遣一个使者，就叫185,000亚述大军，一夜的功夫就完全变成尸首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他们一个结局，抵挡神的地方一定受罚，亚述大王受到什么刑罚？而且接着呢，我们知道在本卷书的37章36节到37节啊，我们不妨看一下本卷书37章36到37节。 跑到自己的庙里面叩拜，去求他的假神。结果就在他叩拜的时候，在庙里的时候，就被他两个儿子所杀，就到时接受了他的证明，也就接受了他的狂妄。所以世上列邦啊，狂妄的不得了，好像多水滔滔，海浪澎湃，又怎么样？谁斥责？那只是坐车的骑马都要成就，都要变为无有。所以让我们更敬畏神。那么这章总起来就是神啊，警戒神的百姓要专心靠神，不要再靠势力。你靠亚兰没有用，你靠以色列也没有用。神借着亚兰和以色列来管教亚哈斯，但是亚哈斯也没有受教。所以而这两个国家呢，先后都受到神的刑罚。所以神实在是公义的神，也是轻慢不得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读了这个圣经，我们不要再栽异样的种子，不要把自己看为佳美的受样子，什么都读，什么书都看，他什么事情都去做，那我们就要自己做亏的。结果呢，到底反正什么也没有做，因为栽的异样，我们只能够在葡萄园里种葡萄，不能再去栽种别的东西。不喜欢我们混杂，不要我们完全的分裂为生。什么叫异样的种子？就是另外一个东西，外来的福音以外的东西，神旨意以外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只有是拒绝，绝不能去拒绝。你拒绝这些东西，那就是异样的栽子，这异样的栽子最后就害我们，就害我们。我们要受审判，当神的儿女们受审判，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，接下来神就要审判列邦。所以现在是二节以后就是这样的，哎，多民轰的好像海浪滔滔，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。这就是当时的亚述啊，巴比伦啊，一个个列邦，他们外邦帝国真是好有权势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，请吞多国呀，到处去奔腾呢。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，蛋下面一个蛋。你别看你外邦这么样的强盛，好像多水滔滔，好像海浪喷红，好像这个浪头啊，人都抵挡不了的势力。但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逃避，又被追赶，好像山上的风前康。所以说，恶人好像康皮被风吹散。诗篇第一篇呢，我是告诉你，这康皮啊，如同暴风前的旋风土一样啊，一阵土啊，呜一下子就过去了，转眼成功。这世界实在就是这样。那今天你做总统，明天呢，是不是转眼今天就过去了？你是个皇帝，有一天你下来了，谁尊重你？谁看得起你？谁理你？是不是像个怎么样？像个暴风前的旋风土，好像什么？好像山上的风前康，就是说被风吹散，康皮啊，是最经得起吹的。所以说，到晚上有金色，未到早晨，他们就没有了，转眼成空啊。这个世界就没有了，人的一切荣华富贵，你高了个顶了个天，有一天也变成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。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他们？因为他们掳掠神的子民，加害于神的子民。其实不管是亚述还是巴比伦，他们不过是神所用的一根棍子而已。神借着他们来惩罚神的百姓，但是他们加害过分，他们荣耀归给自己。所以神说，这就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。他的份是什么呀？他的份就是转眼成空，一切都变成没有了。你多强盛，好像巴别塔一样，造的高的顶天，要传扬自己的名，要与上帝同等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知道挪亚洪水以后，不是人们造巴别塔吗？后来神下来变乱，转眼之间你巴别塔就要停工。这就是他们的神要毁坏，就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暴力。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审判必临，当受警戒。所以最后一句说，他一定会得到报应。而今天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敬畏他，我们听他的话，那神就给我们有真的平安，在主里的平安。那我们要信靠他，我们要真心的仰望他。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就讲到他们有一天要归向神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归向神，就是转向神，转向这位以色列的圣者，神就要怜悯我们，因为只有他是造我们的主，只有他是我们的磐石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求神啊，我们今天真是在地上有主就是有保障，什么都不要求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，今天这就是17章。